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在网络营销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比较关键的反对意见，以及我们怎么样用一些比较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些声音。
是的，这个确实是很多做网络营销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开始吧。
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在网络营销这个行业里面，打好基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跟我们盖高楼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这个作者把网络营销比喻成一个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你只有地基打得牢，楼才能一层一层往上盖。
是的，
其实这个也是在说，只有把基础打扎实了，你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的收入，所以前期的积累是非常关键的。
没错，面对那些对加入自己团队有疑虑的人，怎么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更有信心的加入呢？
这个作者的建议是直接跟他们说，我看你对加入这个事业有点怀疑，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想加入的话，我会教你怎么做，同时也请你明白，如果我不认为你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跟你聊其他的事儿了。
哦，这样的表达确实蛮直接的，
对。
感觉可以很快的拉近距离。
而且作者还建议可以补充一句，一旦你加入这个生意30天，对这个生意有了一些了解之后，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对这个机会是如此的兴奋，如此的有信心了。这样说的话，对方会觉得你是真心的在帮他，而且对他是有信心的，那他就更有可能愿意跟你一起干。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大家在做网络营销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拒绝的声音。比如说有人会问，我是不是要去做很多销售啊？那怎么回应会比较好呢？
作者的回答非常的直接，就两个字，不。
哦。
然后他就解释说，产品的买卖是在你建立网络组织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你跟朋友分享的一个结果。
看来网络营销和大家传统印象中的销售还是差别蛮大的。
对啊，因为很多人一想到销售就会想到要去给陌生人打电话，然后要去推销一些人家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但其实在网络营销里面，你卖的都是你熟悉的人，而且是他们本来就需要或者喜欢用的产品。
对。
所以整个过程会自然很多，也轻松很多。
明白了。那如果有人质疑说，这个是不是金字塔游戏，怎么解释能让他们放心？
作者在书里面特别强调了，网络营销和金字塔是完全不一样的。金字塔是非法的，但是网络营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是违法的，早就被禁止了。
所以说，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真的在关心合法性，而是在担心别的东西。
没错，没错。作者说，大部分人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害怕失败。他可能内心里面已经在拒绝你了，只是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如果有人跟你说，我没钱做这个生意，怎么回应比较好？
这个作者就很直白地说，其实做网络营销，可能都花不了100美元。
对呀。
但是如果一直给别人打工，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么说的话，作者对于自由的理解，跟很多人想的也不太一样吧？
当然了。作者说，自由是有足够多的钱用，有大量的时间来享受。那靠打工其实很难实现这种生活的，所以反而不尝试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太太或我丈夫不会感兴趣的，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作者的建议是不要被这个问题吓到，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夫妻当中的一方先加入，然后等生意走上正轨之后，另一方往往会主动参与进来，而且这个时候事业经常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所以夫妻一起做，真的会有那种1+1=2的效果吗？
对，就是这样。作者说，两个人齐心协力的话，效果是非常惊人的。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好的，那如果有人问，我是被公司直接推荐好，还是说我上面有多层经销商比较
好？作者其实是明确的倾向于有多层经销商的这种结构，他觉得你上面的每一级经销商其实都可以成为你的资源和后盾。那如果你是被公司直接推荐的话，就只能靠自己，反而会更难。
明白了，那我想再问一下，在发展团队的时候，是只盯着自己直接推荐的人好呢？还是说也要跟下面的团队成员互动？
当然是越深越好啊，很多经销商就只跟自己直接推荐的人合作，其实这是一个错误。作者在餐巾纸讲座的第9章里面就有讲过，你跟非直接推荐的经销商合作，就相当于在你直接推荐的经销商下面点了个火把。
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那怎么看待很多人说的我可以同时做多家公司这个事情？
这个作者其实是做了一个很细致的区分，他说公司其实分两种，一种是开宽限的分离制，而且要求小组销售业绩的，另一种是邮购型的公司，你只要完成个人业绩就可以了。
那这两种模式操作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来说，大部分人是很难同时做好几个开宽限分离制公司的，因为精力根本就不够。但是邮购型的公司，你只要搞清楚规则，而且不会影响到主业，那你可以同时做。 然后作者还引用了一个谚语说，如果你在火里有好几把烙铁，只要有一把是热的，其他的你就不需要了。所以他的建议是，大部分做开坤线分离制的人最好还是专注在一家公司。
说的很有道理。那如果对方说我就是没有时间，这个时候怎么继续沟通呢？
作者的做法是强调，我不想要你的时间，只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情，请你把网络营销的概念介绍给你的朋友们，并请他们跟我联络即可。
这样的话是不是相当于让对方用他的人脉来换你的时间和经验？
对，就是这个意思。作者说你可能只花2分钟，而我要花上2个小时。就是用我的时间、精力和知识来帮你做这个生意。
这么说的话，招募和推荐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作者其实是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他说招募就是把那些已经在做网络营销的人拉到你的团队里来。那推荐呢，就是你带进来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新人，并且你承诺你会手把手的教他做这个生意。
也就是说招募是快，但是推荐才是稳，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没错，就是你可以通过招募迅速的把你的团队规模做大，但是你只有通过不断的推荐新人，并且用心的带他们，你的团队才能够真正的稳定下来。
如果有人抱怨说我的推荐人根本就不帮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作者的建议是让他不要灰心，继续往上面找，直到找到一个愿意帮他的上级为止。而且他还说，就算你的直接推荐人不做了或者离开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网络营销的组织里面，总是能够遇到真正愿意支持你的人。
那我想问问你，团队聚会到底有多重要？
这个作者是非常看重聚会的，他说只要把团队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就会产生积极的能量。
有道理。那如果说你在外地有几个认识的人想要加入，是把他们都放在一个人下面好，还是说分别推荐更好呢？
作者的建议是不要着急把人随便叠放，一定要让他们先互相认识，然后看大家能不能合作愉快，如果可以的话再把他们放在一起。
那如果遇到公司不允许自己的经销商再加入其他公司这种规定该怎么看？
作者觉得这种现象还挺搞笑的，就是有些公司他们自己拼命的从别的公司挖人，但是他们又不允许自己的人去别的公司。而且他们宣传的时候经常会说来我们这里吧，这里可以赚得更多的财富和自由，但其实你一旦加入了，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们只是想要牢牢地把你控制住。
是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要帮大家梳理一下，在网络营销当中遇到各种反对意见时怎么去巧妙地化解，怎么去把拒绝变成机会。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